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随着学生们暑假结束的钟声响起，年度巨制大片《开学》在中国各地正式上映。中国是礼仪之邦，崇尚礼节。古人的人生有四大礼节，分别是开笔礼、进阶礼、感恩礼和状元礼。而开笔礼就是中国古代人生的首次大礼。开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形式的称谓，俗称破蒙，让即将入小学的幼儿感受到入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是步入知识殿堂的起点。现代学校的开笔礼大致有六个步骤。首先是正衣冠，衣冠不仅仅只是意味着遮羞，更重要的是反映人的精神面貌。第二步呢是朱砂开制，就是用朱砂为刚刚入学的孩子的额头正中点上一颗红痣，这又称之为开天眼，寓意着孩子们从此眼明心明，好读书，读好书。接着是击鼓鸣痣，目的在于让孩子目明耳聪，茅塞顿开，创业建功。第四步呢是启蒙描红，这个步骤主要是让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写人这个字。之所以选择这个笔画简单而又意义深远的汉字，是希望孩子们在人生的启蒙阶段学会做人，知道做人首先要堂堂正正的立身，要像人字那样顶天立地。第五步是启蒙教育，这是由校长为刚入学的孩子上漫漫求知路上的第一课。最后是在古榕树下许愿，孩子们将写着自己美好愿望的条幅系在红绳上，挂到古榕树上，预示着美好心愿将来必将实现。现在已经开学了，孩子们面临的挑战可是不少的，家长们呢则要帮助孩子告别假期综合征，迎接开学新征程。对于刚上学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人生重要的一步。那么开学第一天，江苏各地的萌娃们适应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一大早，吴欣彤和张雨桐两姐妹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跟着爸爸妈妈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这对双胞胎有一个新名字，小学生。姐妹俩长得太像了，开学第一天就让同学老师犯了愁。不过姐妹俩笑着说，他们俩还是很好认的。
我是姐姐，
她的脸尖，我的脸圆，
她会把我讲成妹妹，会把她找成姐姐。以前然后同学说我 吴欣彤我们去玩，然后我就说了。
在学校大门口竖着一个红色的邮筒，一年级新生们每个人都拿着专属明信片，写下对自己未来的梦想，小心翼翼地投进时光邮箱。这些都将是三年后成长礼上珍贵的礼物。一头小卷发的钱正环从3岁开始练游泳，别看年纪小，他已经在全国大赛上获得不少奖牌。
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我都会。
3年以后的我希望成为一个小科学家，因为我觉得我喜欢海底的科学家。
对比幼儿园和小学生活，孩子们有很多话想说。
幼儿园那边有床，小学那边小学没有床，感觉睡觉。
幼儿园每天玩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要多，而小学呢玩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要少。小学认识了好多新朋友。
如果说开学第一天孩子们更多的是好奇有趣，家长们则是紧张。在徐州云信小学校门口，7:55，学生们大都已经进入校园，但是仍有不少家长在校门口张望。
啊，一下长大了，感觉不像以前在幼儿园比较松散。因为我儿子年龄比较小嘛，他是8月份，然后就算是最小的，我就担心他别再听不懂老师讲课，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
今天很激动，比我当年高考的时候还激动啊！希望他尽快的适应小学生活。
相比小学，对于一些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宝宝们来说，可真是状况不断。在宿迁市区启智幼儿园，小豆丁们左顾右盼，充满新鲜感。可是头一转发现爸妈要走，有的立马上演生死离别大戏，哭闹不止。
妈妈怎么了？妈妈要去上班，对不对？
90后家长陈女士远远地看着孩子，有点不舍。
就希望他在学校能够快乐一点，然后能够跟同学融洽地相处。
如何尽快适应全新生活？南通德明幼儿园园长周秀丽指招，
孩子有个适应过程是正常的。一般呢，我们老师会用各种玩具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如果说孩子哭闹的比较厉害的话，我们老师会把他带出来，在外面转一转，慢慢的孩子会适应的。现在孩子一般3-5天就可以了。
如果说小学新生们的新学期是五彩的，那么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开学的色彩则是金色的，金色代表着梦想。过去的一周，江苏的部分高校陆续举行了开学典礼。虽说开学典礼是一年一度的固定动作，但是对于欢迎新同学这件事儿，校方一致表示我们是认真的。今年的开学典礼又有哪些亮点，哪些金句呢？我们跟随江苏台记者周洋一起去感受一下。
我们每今天生日的新同学准备了生日贺卡。
2号，中国药科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在4000多名2019级新同学的见证下，19名新生收到了校长的神秘礼物——生日贺卡和生日祝福。原来，开学典礼当天也是这些新生的生日。中国药科大学校长莱茂德表示，希望借此祝愿每一位学子在大学里学习生活愉快、健康成长。
我们想希望这些同学从离开家庭到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很好的适应，使学生在这个校园里面感到类似于家庭一样的温馨。
开学典礼上，两位一线教师每人还获得了学校颁发的10万元人民币奖教金。学校表示，希望以此来引导学生尊师重教。刚刚更名为江苏海洋大学的原淮海工学院，今年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生和400多名研究生，以及来自18个国家的120名留学生。
今天我想再发一次红包，从2019级开始，学校将把游泳课作为涉海专业同学的必修课，因为我觉得江苏海。
同样选择在2号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宁晓明金句频出，一句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是谎言，玩乐的大学从来不存在，拼命学习的大学才是正常态，被同学们形容是真相了。
打不赢20分钟的吃鸡游戏，你可以再来一次。看10几秒抖音觉得不过瘾，你可以再刷新100次。但是大学的10000小时不会有倒退键，更不会有重启键。
高校的开学典礼，有的温情，有的活泼，虽然风格不一，但都承载着祝福和期盼。在东南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左维为近4000名新生送上了开学第一课。左维和同学们一起回顾了东南大学的历史，并借此勉励同学们要立大志、入主流、干大事、勇担当。
东南大学一代一代的毕业生怎么样为中国、为民族、为世界在思想、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承担自己的责任，推动国家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我非常希望这批青年学子能够成为我们新的生力军。
伴随着各大高校纷纷举行开学典礼，一大批莘莘学子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人生的新旅途。在开学典礼上，最精华的内容无疑是浓缩在校长们的新生寄语里。我们在这儿呢，摘录一下中国各大院校的开学金句。比如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校长徐阳生教授引用30多年前的《深圳青年》杂志的话欢迎年轻人，他说：“这里的握手比较有力，这里的微笑比较持久，这里看重人的尊严、智慧和爱的力量，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同学们，我欢迎你们。”北京大学研究生院2019年开学典礼上，北大常务副校长詹启敏希望同学们树立自身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没有坐冷板凳的意愿和决心，很有可能会因为受到快餐文化的影响而变得冲动和涣散。而在南方科技大学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校长陈十一则说，回望百年历程，科学和技术是一条爱国报国的历史主线，是我们科技大学学生的时代担当与国家情怀。当然了，新学年高校也有一些新的气象。位于江苏溧阳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迎来了首批新生。江苏台记者周洋进行了实地走访，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脚步，认识一下这个30年不落后的智慧型校区。
民航飞行学院的江一豪是今年第一个来到新校区报道的新生。上午，他从宿舍前往迎新点担任志愿工作。尽管外面下着雨，江一豪一路上却不用撑伞。这得益于天目湖校区中将学生宿舍、食堂与教学楼连接起来的一条风雨连廊。
南航他特意造了连廊，所以现在新生报道也不用淋雨，就直接走在连廊下面就行。对，我觉得这都是很方便。
走在这样的一条风雨连廊中，处处可以感受到校园生活的智慧化。学生宿舍入口全部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寝室、教室、办公室各个楼栋全部使用上了电子门禁系统，在食堂就餐也可以刷脸支付。
食堂我们有自动感应的那个刷卡，就是你把饭盆放在上面，它就可以自动感应到这菜有多少钱，让你用校园卡也可以刷脸进行支付。
在教学学习方面，新校区打造了一批智慧型的多媒体教室。记者在教室看到，除了摄像头多媒体设施外，教室后方还配有2块大屏。南航天目湖校区运行保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多媒体教室能支持跨校区同步教学。
通过我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已经打通了我们天目湖校区和明湖校区以及将军路校区之间的这个网络互联互通，把我们的这个上课视频啊，以及我们的实时的一些交互的一些视频啊，可以传输到这个明湖校区以及将军路校区。
南航天目湖校区的首批新生主要来自民航飞行学院和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委托培养的学员等，10年后这里的在校生预计将达到10000人。一校两地四区办学的新格局初步形成的南航，如何让新校区也能承载起老校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呢？南航天目湖校区管委会副主任殷凯：
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化和智慧化的手段，把校区现有的一些人文，包括一些讲座，包括一些这种各个方面的来的一些资源，同步延伸到我们这个校区。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校区，在很多方面都不会受到这个地域方面的影响。
信息化、智慧化、科技手段对于学校的改变显而易见。然而有时候呢，科技手段也是一把双刃剑。江苏的部分高校最近在一些教室试水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用来掌握学生上课听讲的情况，这引发了网络热议。有人认为时刻被监控会引起不适，也有人表示校方对学生负责，应该得到理解和支持。那么对此校方如何回应呢？我们来听记者周洋的报道。
中国药科大学在两间教室试点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学生上课考勤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进教室后，系统自动识别个人信息，自动签到签退，上课发呆、打瞌睡和玩手机等动作都能被识别出来。中国药科大学相关负责人：
甚至呢，有的同学点完名后就跑掉了，或者是请别的同学过来代课。但是有了人脸识别就没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进教室，只要进到那一刻起，你往那一坐，他对你已经全程进行识别了。
这样的做法立刻引来不少争议，有人担心人脸识别系统可能会侵犯学生的隐私，也有人说上了大学就意味着要对自己负责，学校监管过度。相关负责人表示，
就是我们课堂上面大家知道最最关键的是和老师和学生的一个教学的质量，比如你是否在玩手机，你是否在那个发呆，是否在那个看别的书，我都能感知。
而关于侵犯隐私的问题，学校回应之前已向公安部门和法务部门咨询，由于教室属于公开场所，因此不存在侵犯隐私的说法。也有观点指出，教师是调动学生学习情绪的最佳主体，要警惕课堂人脸识别系统成为某些懒老师水课的遮羞布。在南航天目湖校区，部分教室中也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南航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希望人脸识别能够作为教育教学的一种辅助工具，帮助师生共同淘汰水课。
基于这个人脸识别的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哪些学生一直这个上课状态不是特别好，同时也可以把这些数据提供给老师，然后让他知道，哎，他上课的这个学生的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可以改进自己的这个一些，比如说这个教案啊或上课的一种方式啊，通过我们的信息化手段来辅助我们的教育教学，来提升我们学生跟老师以及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个互动。
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鹏看来，在强调教师教学能力的当下，这位教师评优评先晋升职称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同样，大学是能力提升的阶段，需要沉得住气，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因为本身做学问就是一个要耐得下心、坐得了冷板凳的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过程，所以高校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方面严格学生管理，一方面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这一定是齐头并进的事儿。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是在阳历的九月十三号。在中国，伴随着节假日的除了旅游和休假，特别重要的还有节日美食，比如除夕的饺子、正月十五的元宵、端午节的粽子，当然还有中秋节的月饼。最早记载月饼这一食品名称的著作是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不过当时的月饼是一种蒸饼，和现在烘烤出来的月饼很不一样。南宋吴自牧的《孟梁录》中说，那个时候月饼也只是像菱花饼一样的食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现如今网络上也时常会有关于月饼从颜值到口味的大讨论。那么今年江苏市场上的月饼又有哪些特色呢？销售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月了，各种口味的月饼已经抢先上市，五仁、黑芝麻、鲜果菠萝、藤椒牛肉、法式乳酪、小龙虾、韭菜鸡蛋应有尽有。除了口味新奇特外，为了迎合消费者健康生活理念，今年的月饼主打散小轻，小包装月饼的销量蹭蹭往上升。这几天记者走访了南京多家卖场，发现散装盒装月饼已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与往年一样，传统口味仍是主流，如五仁、莲蓉、豆沙等。同时为了迎合消费者口味，新品种新包装的月饼也是层出不穷。一些消费者对于月饼的传统印象还是感觉偏甜，这次好几家品牌月饼纷纷推出了低糖系列，销售情况还是不错的。此外，一些散装或者简易装的月饼价格在十几元钱，不仅价格亲民，而且有榴莲、芒果等多种水果口味，备受年轻人的青睐。
就是小包装的更适合普通老百姓平时吃的，不是送礼这一块的。有这些新推出来的各种口味的月饼，像榴莲啊、芒果啊，然后这种的蛋黄酥之类的，价格在10块到20块之间。
在宿迁老城区的一家月饼销售门店，记者看到刚过八点，十多位市民就早早的在这里排起了长队，等待购买新鲜出炉的第一锅月饼。这不，市民陈阿姨一下子就买了三大包给家人一起尝鲜。
我们都喜欢吃这五仁呢，今天回老家在这家给家里给家人尝尝嘛，反正这个在这五仁里面现吃好，正好吃。以前过一个八月十五，我还不吃不吃一块月饼呢，这次我吃它这个很好，还不真不错。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月饼有五仁、板栗、椒盐、紫薯等，价格都在12块到18块一斤不等。种类虽不多，也算不上独特，但现场手工制作，现做现卖。市民丁女士：
皮小馅儿多，甜度也适中，肯定是现做好吃嘛，手工了肯定比机器的要好一点。
在吴江各大超市里，目前上市的月饼口味有传统的，也有新配方，外包装上多走平民路线，价格较去年趋于平稳。近几年一些厂商推出的奇特口味月饼吸引了消费者关注。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新型消费者，今年他们也推出了一些新口味的月饼，但从销量来看，市民还是更偏向传统口味月饼。吴江大润发日配客客长张瑶轩：
冰皮月饼是每年都有的，那个鲜花月饼也是今年有时有做一个引进的部分，有简装系列有做。
那可能说为什么会引进这么一个新的系列呢？
外观好看，然后年轻人肯定喜欢好看、包装美精美一点的东西，但口味应该也是也符合大众一个需求。
在南通、镇江、无锡、淮安等地，月饼也是提前热销。镇江市区某超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今年他们超市除了豆沙、五仁等传统口味外，还备货了许多网红口味的月饼，流心奶黄、广式莲蓉应有尽有。目前传统工艺现做的鲜肉月饼已经进入热销期。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月饼市场不少品牌推出了无糖、少糖、少油的健康月饼。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周子健
推出了一部分的就是针对特殊人群的，像木糖醇的、糖尿病人的这个月饼。这个月饼是个传统食品嘛，它本身重盐重油啊，现在人的健康都这么重视，所以也有一部分普通人也会去选择这样的，既要尝这个味道，但是又避免一些重油重盐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当然，除了传统手工月饼备受青睐，如今一些私人定制蛋糕店、烘焙店也适时推出了不少网红新品。不同于散称月饼，这些月饼走的是精致路线，基本上是按个出售，造型别致，口味众多，价格略高于普通月饼。淮安一私人甜品店老板介绍，今年他们主推的榴莲口味月饼虽然卖到30多块一个，但是订单依然火爆。此外，网红月饼依然走俏，记者在网上输入奇葩月饼搜索，发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来的奇葩月饼。老坛酸菜和山楂联袂出演酸辣月饼，油焖小龙虾月饼，甚至还有13香口味任你选择，腰子、榴莲、香菜、咸鱼、蒜泥口味的月饼也能买到。这些黑色军团的销量都不错。南通一网店店主沈女士：
像我们店今年推出的辣条月饼、绿韭菜月饼，还有一些网红表情包的月饼，销量都非常好，年轻人买来送朋友的比较多，多数月饼只是听起来比较奇葩，我们还是考虑到一个口味的接受度的，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调配来调制出比较让人能够接受的口味。
月饼比来比去，其实比的还是内在美。中秋佳节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说到底，中秋吃月饼吃的是个团圆味儿。我在想，在中秋节这样一个月光如水、水如天的月夜，一家人围桌而坐，所吃的那块月饼，它和价格无关，和内容无关，即便是最简单的包装，也一定是世上最美味、最珍贵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中秋节这个节日的重要性仅次于春节，因为在中秋节这一天，离家的游子会纷纷赶回家中，与父母亲友团聚，把酒言欢，远在他乡没法回家的人也会借此节日寄托自己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因此中秋节又称为团圆节，象征着一家人和和睦睦，团团圆圆。根据史料记载，中秋节最早起源于上古时代的秋夕祭月，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到了明清，中秋已经与年节齐名，成为了中国民间的重要节日之一。又到一年中秋时，秋风渐起，小小的月饼也勾起了不少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情。今年你会回家过中秋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又到一年中秋时，每个人心中都有着对中秋不同的记忆，也有独属于自己的中秋记忆。南通人陈女士在苏州吴江做生意，她告诉记者，不管生意多忙，每到中秋节她都会回去看望父母。
中秋肯定要回去的，因为中秋是团圆的日子嘛，所以每年还是有这样的习惯。像我们家中秋的话，一般就是一家人吃完饭，天气好的话就搬一个小圆桌到外面赏赏月啊，然后就是会买那种6寸大的月饼，家人分着吃，预示着团圆嘛。
不过更多的人只能把思念埋藏在心里。今年24岁的文月祖籍山西，毕业后就来到宿迁工作。他说，自从上大学后，每年的中秋节都很难和家人团聚，因此一到这个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就越发浓厚。
这么算下来，好像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跟家人一起过过中秋节了。我记忆当中的中秋节就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围坐在饭桌上一起唠唠家常，说说自己的近况。路从今日白，月是故乡明，我真的觉得要珍惜跟家人在一起共处的时光。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今后的每一个中秋节，我都可以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
中秋夜月圆，悠悠故乡情。和90后的年轻人不同，属于80后的中秋记忆依然美好，因为在他们看来，中秋节是合家团聚的传统节日，团圆是最重要的主题。正在南京打拼的淮安人于燕，
那会儿过中秋节比较简单嘛，也没有什么，他们不像现在还能出去玩，就只能买点好吃的，就我妈买了一大袋子水果，平常没买过那么多，一下买那么多让我特别惊讶，而且那苹果特别大，都赶上我脑袋那么大了，所以我就觉得特好玩。
在镇江生活了三年的山西人袁一梅告诉记者，
我们那边的中秋节的话好像跟这里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中秋节一般就是晚上，然后去就是点上那些蜡烛啊什么，然后拜一下那个月亮，然后放上那个月饼，然后就是这样拜一下，然后家人坐在一起吃月饼，看一下月亮，在就是在室外，因为记得那时候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吧，我那时候还在读书，然后出来了基本上很少跟家人在一起啊，所以记得非常深刻。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回家，心底还是放不下对家乡的思念，家乡的味道，家里的亲人以及传统习俗，永远是自己最大的眷恋。淮安市民刘先生，
中秋的时候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把我们在一起的包括像家里亲戚能聚在一起的，我们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个饭啊，像淮安的软豆长鱼、平桥豆腐啊，这些就是还包括我妈自己做了一些，我妈烧的鱼特别好吃。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徐州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家乡有很多祭月习俗，
晚上要祭天啊，祭天要摆供桌，供桌呢有月饼、石榴、西瓜，拜天的祈求什么呢，就是天公啊，我们人间降福。
无锡人陈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工作关系，他去年中秋春节都没有回家，今年中秋说什么也要回去了。
我喜欢吃雪月饼，对，主要是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所有人，我让周围人开心一点，就是中秋节最好的诠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亲爹亲哥，红娘娘，呀啦，是子孙娘娘，送娘送娘。
江苏是中国地势最低的省份，10.7万平方公里。中国五大淡水湖两个位于江苏，还有大小湖泊290多个，连绵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拥抱着约980万亩黄金滩涂，超过8000万人生活在这里。水乡沃土，人杰地灵，这里是江苏。
聊完了中秋节的话题，我们再到江苏南京的一场博览会上去看一看。从南京的石竹斋木板水印，到苏州的丝绸，扬州的漆器，再到南通的家纺，无锡的紫砂，8月30号到9月1号，来自长三角地区的200多家参展单位，带着超万种拥有自主版权的特色文创产品，亮相第2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悠久的江苏历史文脉和璀璨文化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而来自影视、出版、文创、纪录片等众多领域的原创者们也正在放大声量，呼吁更多人增强版权意识，进一步激发长三角的创意活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600多年前的南京明城墙城砖，一张张拓印下来的砖文诉说着城砖的身世，版权保护的触角逐渐到达传统文化，被鲁迅先生誉为明清文人士大夫亲玩之最高境界的石竹斋简谱2019复刻版，在刚刚宣布复刻重刊成功后就回归故乡，亮相第2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的南京展区。这个由明末清初南京出版家胡正言主持刻印的拱花木刻彩印经典作品曾备受追捧，甚至对日本浮世绘产生了很大影响。参展机构石竹斋画院董事长陈卫国介绍，其主要技术豆板、拱花等一度失传，造成目前存世的明版石竹斋简谱，除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本外，几乎绝迹。4年前，石竹斋画院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终于在今年完成了石竹斋简谱的成功发布。简谱所采用的拱花彩色套印技术，属全国唯一，甚至是全世界唯一。
为了从知识产权和版权角度保护好这样一个文化瑰宝，我们最近已经向国家版权局申请了版权保护。同时，我们为了充分的利用好最大的南京这个文化 IP， 我们现在把文化品牌在知识版权保护的基础上，跟相应的艺术机构进行合作，开发了一系列艺术类跟时代文化元素相关的，能够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文创产品，比如说石竹斋台历、石竹斋文房的相关的用品。
包含着特色元素的文创产品成为新的城市名片。记者在扬州展区发现，以扬州地标建筑五亭桥为元素设计的一套茶具，4个茶杯和1个茶壶都被做成了亭子的形状。而说起无锡宜兴，紫砂壶不由脱口而出。在无锡展区的太湖陶刻研究院展台前，一位陶刻师正在雕刻盘子边缘一圈的诗句，一旁烧制好的茶杯上侧身草长莺飞四字行云流水。中国国家级助理工艺师鲍云根停下了手头的刻工，说道：
我们在陶刻的时候是先在胚体上用毛笔写跟画，然后用篆刻的刀在胚体上沿着毛笔写的字，然后把它一刀一刀刻出来，一般是采用双刀法，大字上比较多的一种展现方式，单刀的就是小的字比较多。
鲍志强大师
他首创了一个叫乱刀刻法。陶刻是我们江苏宜兴丁山特有的，紫砂你只有宜兴有，然后他现在那些原矿已经是属于不能滥开采了，所以现在这些紫砂泥都是挺稀有的。
增强版权保护其实不仅是给自家产品安上了保护罩，对企业而言也是如虎添翼。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刘伟介绍，丝绸制作技艺并不高深，主要是将传统文化元素以刺绣形式植入创作，侵权门槛低，现在采用的版权保护方式如同金刚罩，护航企业发展。
版权已经从外观的设计、生产、市场推广整个流通环节，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以丝绸为特色的版权产业链，并且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市场数据采集、市场的反馈，再返回来指导我们源头的创作，所以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螺旋上升式的产业体系。所以呢，版权产业也与我们企业的发展完全融为一体了，近几年来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机遇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互联网的步步深入造成网络侵权门槛逐步降低，虚拟产品防盗艰难。然而，互联网也孕育了版权保护的温床，新一代创作者们各出奇招。电子竞技的火热让不少年轻人将目光投向了游戏，一些盗版游戏也在暗处隐秘生根。在南京展区的咪咕游戏展台，一款云游戏平台吸引眼球，依赖 5G 技术特点实现商业化以后，对游戏的版权保护大有好处。咪咕互娱内容运营顾问凤鸣解释，现在的游戏都是要下载安装到本地，在过程中都会存在一定漏洞。
但是云游戏的话，它游戏其实是运行在云端，然后用户手机上的一个客户端仅仅是一个播放器，那用户看到的始终是一个视频流，所以它本地并没有这个游戏实际运行所需要的任何资源，那它就不能做破解了。所以这就是最完整的一个在线的版权保护和防盗版。第二的话呢，就是因为游戏是运行在云端嘛，全流程就可以像播放视频一样，全程是可管可控的。
包罗万象的互联网短视频随处可见，侵权现象也很常见。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视频版权，也成了很多短视频创作者们所关心的事儿。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版权管理部赵华介绍，现有重要的视频资源都申请了版权保护，现在主要采用全网爬虫抓取视频 ID 和特征的方法。
对视频资源的版权保护一直是比较重视的，在做尝试的，就是把一些珍贵的历史素材想拿出来，我在库里我就打好的水印，然后我用数字手段去进行全链条的追踪，就是你出了我们台以后，任何一个人去使用它，我这儿立刻能返回信息，就是谁在使用，几点几分，谁下载使用了我这段视频。其实版权意识保护强了，
在网上看到便随手下载使用，理所应当认为被发布的图片就是发布者默认允许使用的，但其实不告知作者，即便没有商用也构成侵权，这是很多人无意识侵权的缘由所在。归根究底还是版权意识不够到位，内容生产的保护伞被破坏，创作积极性极易被挫伤。南京市版权保护协会副会长华书金：
如果说这个版权侵权重灾的话，可能主要还是美术作品、摄影作品是比较多，有很多人他不愿意自己创新，他想省事，他就把别人的作品拿过来。我们要求著作权人呢，也要做好自己的一些版权的登记啊，或者版权的一些原始的稿件呀、啊，要把它保留好，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中介政府的单位也好，帮你去做维权。
打击盗版行为，企业自然是责无旁贷，借力版权焕发新生也是意外之喜。苏州上九凯丝绸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展出的宋锦双面长巾汇流银柜系列产品，在不同的角度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光泽颜色，着实惊艳。该公司南京展示中心总经理瑞美群介绍，已有600多件产品申请了版权保护，销售收入的1%作为版权投入，妙用产品辨识度，既维护了版权，还驱动公司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
后面那个叫凤川牡丹系列的，市场上是出现过仿制品的，但是呢说可以比较，也能比较出了高低了，被模仿成为被超越，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核心的技术，包括我们设计研发团队，包括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最高端的硬件设备，因为我们公司是世界上研制出第一台可以用机器制造的电子提花机。
展会期间，中国国家版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和江苏省版权局共同启动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范点调研项目“吴江丝绸产业”。这是继江苏南通家纺市场成功创建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秀案例示范点后，江苏省第二个创建项目。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省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共同营造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环境合作协议，合力构建长三角区域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地。 办博会期间还举办了长三角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第五届江苏省大学生版权论坛、网络文学版权开发创新论坛等30多项主题活动，最终签订版权贸易合同3.9亿元。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段关于国际友人的往事。82年前，来自丹麦奥胡斯的国际友人辛德贝格漂洋过海来到南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庇护和救助了中国难民。82年后，为了纪念和缅怀这位国际友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南京的丹麦英雄展在中国南京和丹麦奥胡斯双城同步开展。8月31号，90多张历史照片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厅里静静讲述着这位南京的丹麦英雄故事。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1937年12月，一位26岁的丹麦小伙偶然走进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他为守护南京东郊的江南水泥厂丹麦设备而来到南京，却留下了救助近20000中国难民的感人事迹。他就是贝恩哈尔·辛德贝格。这次展览以辛德贝格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其中讲述他离开家乡，从奥胡斯走向世界的少年时代的部分是首次对外展出。在中国期间，辛德贝格见证了日军在上海和南京的暴行。1937年12月，看到南京形势危急，难民无藏身之处，辛德贝格与德国同事卡尔金特决定在江南水泥厂的南北两边设立难民营。为防止日军袭击，他们在工厂大门上悬挂丹麦和德国国旗。辛德贝格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巨幅丹麦国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王立：
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呢，它与其他难民营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有一座难民医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受伤的孩童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接受救治，这是约翰马吉拍摄的。辛德贝格为了缓解难民医院药品紧张的情况，他还专程驾了汽车到南京城内的鼓楼医院去采购药品。
辛德贝格还用照片和信件记录了当时的侵华日军暴行，向国际社会传播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展厅里还有一些特殊的展品，比如1938年12月，南京乡民请卡尔金特转交赠与辛德贝格的见义勇为丝绸横幅。王丽告诉记者，现在的江南水泥厂依然有一座雕塑，正是以辛德贝格手持丹麦国旗和难民在一起的照片为原型。
战后南京人民没有忘记辛德贝格当年对南京的救助之情，永不凋谢的辛德贝格黄玫瑰，它是战后丹麦园艺师金信培育出的特殊的以辛德贝格名字来命名的玫瑰。最后呢，我们介绍的是南京作为一座美丽古都、创新名城，它在当代日益焕发出和平的活力。和平活动离不开以辛德贝格为代表的国际友人当年对南京所做出的贡献。
丹麦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雅各布·林朗参加了南京展的开幕式。他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82年前的惨痛历史不应重复。而在同步开展的丹麦奥胡斯市，辛德贝格的侄女安德森·玛丽安·斯滕维格来到展览现场。
我要感谢南京市和南京人民，感谢他们几十年来对我叔叔的纪念。从前在丹麦，人们对我叔叔和他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但由于南京和中国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努力，引起了丹麦人对我叔叔及其事迹的关注，这是两座城市共同努力的结果。
记者还了解到，就在双城展开幕的同一天，辛德贝格雕像也将在奥胡斯市明德帕肯纪念公园由丹麦女王亲自揭幕，希望以此方式续写中国丹麦友谊的新篇章。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即便有几天牧童横低头这瞬间。 去唱歌手龙舍，一对红纸线西门，对月上歌上了几年又几月，秋风扫叶孩童与少年，中秋月圆人团圆，炊烟升起梦不觉，青山别写流水街，一人思念桥上寒谁归，中秋月圆人团圆，阴晴圆缺心相随，岁月家乡味道依旧在回忆。